神话语的时间，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有两处，处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，另一处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。翻到以后，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。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接下来我们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，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愿主赐福爱慕他话语的人。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证道，题目是十字架基督的死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题目的第四讲，今天的主题是十字架基督的死。我们求主赐福我们以下分享信息的时间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恭敬到你面前来，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我们，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做我们的老师，在讲的人跟听的人的心里面来做主，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根据圣经的启示，我们可以明白十字架的意义跟我们个人的关系。求主祝福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十字架，耶稣基督的福音第四讲。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人离开了神，可是神爱我们，他要我们回到他身边去，回到天父的身边，一个人他的人生就会有盼望。因为神他是生命、力量、能力，一切好东西的来源。你回到神的身边，你的人生就会有力量，就会有盼望。耶稣基督他一开始传福音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要怎么样才可以归向神。耶稣他说，时候到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耶稣说，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度，要回到神的身边，必须做两件事情。第一就是悔改，第二就是相信。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什么是悔改？圣经给悔改所下的定义就是回头。先知耶利米说，神的孩子好像离开了这个父亲，然后耶和华神说，你们被盗的儿女回来吧，被盗的儿女回来，叫我们回来。 说我们离开了天父，叫我们回来。说悔改，圣经就说就是回头的意思。说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孩子们回来吧，神叫我们回来，因为我们离家出走了，不要这个爸爸了，离开他了。所以我们个人偏行己路嘛，我们就走自己的路。那一个悔改的人，从走自己的道路改成是走神的道路，就他人生的方向变了。就我们走自己道路的时候，我们是很自我中心的，我们就想我自己要做什么干什么。那有些人他就想我要点神的祝福，所以他说他信主。但是真正悔改的人，他是有改变他人生方向的。我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，基督徒其实有两种，一种基督徒他是跟着神走，另外一种基督徒他是带着神走。跟着神走的就是耶稣叫我跟从他，我就去跟从他，他是悔改了，他调转人生的方向，以神为中心跟着神走。那那个带着神走的，他不是没有神，他不是没有耶稣，他有耶稣。他说我还是走我自己人生的方向，我还是要追求人生的目标。他人生观跟价值观就两个东西，人生观价值更没改，但是他想信耶稣挺好的，然后我就多一个耶稣在我身上帮助我什么呢，追求我要追求的东西。那基本上他跟那个求神拜佛的没什么两样，身上带个香袋，带个护身佛护身符，然后带一个神像保平安神祝福。那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呢？很多的是，你随便走到任何一个教会里面，大概一半是这种基督徒。他们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是没有悔改的基督徒，因为他的方向还是自己方向，以自我为中心的。那他觉得就是这样就够了，耶稣爱我，我要跟耶稣带在身上祝福我。但其实他并没有悔改，就是他没有调转过来跟随主。耶稣呼召我们说，孩子们回到神的身边吧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，到神那里才有光明，才有生命，才有盼望。我们人生受的这么多的苦，都是因为没有神而引起的。所以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曾经进一步解释福音。什么是福音呢？他说就是要报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，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，是那些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被压抑的得自由，报告人神悦纳人的喜年。那喜年在圣经里是什么呢？就是赦免年，白白的赦免，不管欠什么东西，到那一年就一切都免债了。神现在悦纳人，叫我们只要信主就可以罪得到赦免，然后让我们从被压抑的得自由嘛，瞎眼的得看见，然后被掳的得释放。人没有神的时候呢，受很多的苦，被捆绑，被压抑，很多事情看不见，大部分人生的问题是这样子出来的。那我们要悔改，就是从走自己的路改成走神的路。除了悔改之外还要干嘛？耶稣说你们要悔改还要信福音，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信。信什么？信福音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大家记得他只是告诉我们这福音是怎么传的。你要跟人家讲说时候到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而那福音具体的内容什么时候才知道呢？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，然后我们才知道，哦，原来福音的内容是这样子。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福音本身这个字，它是好消息的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悦纳人，要我们回去，只要你一信，一切的罪就得到了释放，可以白白的干干净净的回到神的身边去，神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，然后我们人生一切的需要可以从神那边得到。那这就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，因为他的缘故我们能够信主而得救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有七讲，前面我们讲过，第一讲是神与人之间，第二讲是神的救赎计划， 第三讲，上个礼拜耶稣基督的降生，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十字架，基督的死。十字架是整个基督信仰最中心的信息。我们基督徒哈，没有比十字架更中心的信息，没有任何一个信息比十字架的信息更大。十字架是基督信仰的标志，而且是一个普世性的标志。你看嘛，你不管你走到世界什么地方去，你到世界什么地方去旅游，你看到一个十字架，哦，你知道说这是基督教。不管是房子上挂个十字架，还是哪里有个十字架，说啊，这是基督教，这是普世性的标志。我跟弟兄姐妹讲过，你看我们就最近近代这二三十年所流行的繁荣福音也好，灵恩主义也好，为什么不在教堂上 instead of 一个十字架放一个 dollar sign， 新耶稣繁荣啊，或者是说社会福音这么强调说我们基督徒是爱，那为什么不在教堂上放一个 heart 代表爱心，不是很美吗？很温暖。那灵恩在基督信仰里面鸽子代表圣灵，干嘛不在屋顶上放个鸽子？为什么知道今天还是放个十字架？十字架是基督信仰最根本的，你不管怎么变离不开十字架。我上个礼拜看了一个见证，不是我们教会的看了一个姐妹做见证，他们教会举行门徒训练，然后那个见证就是说他在这个门徒训练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好处，他就这么说了说我已经信主多少年了，而且受过浸，但是一直不觉得耶稣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，讲的耶稣也一点感觉没有，一直到参加了这个门徒训练，训练的过程当中才突然了解到说原来耶稣基督跟我有关系的。那他这是其实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一个见证，就是说你去受了门徒训练有这样子等等等等的好处。我看完那个见证之后基本上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说他信主很多年了，受过浸了，可是一直不觉得耶稣基督跟他有什么关系，一直对耶稣也没有任何的感觉。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基督徒吗？一个人不觉得耶稣跟他有关系，但是却说他信主了，受浸了，是多年的基督徒。我的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 by definition 我们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，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但是有人他从来不觉得耶稣基督跟他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多年的基督徒而且受过浸。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子的人他是基督徒吗？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人还有多少？那今天我们要来看有了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就可能是我们传福音的人的问题，还是教会风气的问题，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传错了，传了一个没有耶稣的福音，那信耶稣的人他也信基督徒，他信耶稣的人他也信错了，他信了一个没有耶稣的信仰。那我们看到十字架知道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信仰的中心，有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我们才有救恩，才有的这一切。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。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十字架下面的三个子题四个。第一个是罪的问题，第二个是神如何解决罪的问题，第三是十字架的信息，然后第四就是十字架与我。前面那两个题目合起来它其实是要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何要有十字架，回答那个 why，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？那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们不得不讲到这个罪这件事情。我们来看看罪的问题。我们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是罪人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里面有这个罪的本性，所以我们会不停的犯罪。圣经里面罪用很多很多的字眼，你全部这边加起来大概就是将近十个不同的字眼。那中文圣经很努力的要翻出这不同的字眼，所以有的地方它就翻成罪，有的地方翻成是罪过，有的时候翻成过犯，有时候翻成罪孽，有时候翻成过错，有时候翻成不法，很多很多的字。那大致上你可以把所有的字合起来，它们其实是属于两种意思。第一类的字它讲的是没有命中目标，讲的是一种亏欠，一种过失，就该做到这个标准的没有做到，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，或者是说内心的一种败坏的状态，讲的是这种叫做罪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就前天礼拜五发生的事情。这个人美国 CIA 的 Director 中央情报局长 David Petraeus， 他礼拜五的时候辞职了，有没有看这个新闻？有哈，四星上将，领导美国人打了最近这两场战争得到胜利。这个人很了不起，他不但是西点军校毕业的，他还是普林斯顿的 PhD， 文武全才，立了战功，然后他前天辞职了。为什么辞职呢？他自己就说了，他说因为有婚外情，因为跟一个女记者发生关系，所以他提出辞职。他说对于一个丈夫来说，跟对一个这种 CIA 这个机关的主管来说，他是犯了一种失败，不可原谅的过错，所以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他就提出了辞呈。跟他有染的那位女性呢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她也是 West Point 毕业的，哈佛的，两个人都是非常有知识的人，高知识。但是这个人他说他犯错了，失败了，道德上的失败，所以他辞职跟教育水准没有什么关系。一个人不管他受的，就是以前总是有人说你这个教育多受一点的话，你这个人就不会少犯错，就会少犯错，就不会这么差了所以我就提倡教育。你其实大家现在都看多了，因为教育普及了，你知道说教育越高的人其实他犯的错越大。那这个人其实我还算是钦佩他的，因为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他就辞职了。那这是第一种圣经所说的罪过，就是一种亏欠，一种过犯，一种道德上的失败。但圣经还讲了第二类的过错，叫做越过禁区线，就有一种道德上的尺度是不应该越过的，但是你越过了，那个叫做罪，那就是一种侵犯跟破坏。好比说你去抢人家的钱，你去抢人，去杀人，你去做假见证，去陷害别人，那是属于第二类的罪，叫做越过禁区的线，你违反人间的法律。当然最后最 ultimately 讲的是违反神的律法，那这个叫做罪。大致上就是在两大类，一种是 falling short 亏欠之罪，应该达到那个标准的，应该命中那个目标的，但是没有做到，不小心失误了，过犯了。那另外一个是不该越过这条线的，你却去侵犯了，害了别人了。一种是亏欠之罪，一种是侵犯之罪，这个是罪的本质，是我们常常犯的，是这样子。那罪的结果有三个，一个是跟神的关系，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，还有一个是跟人之间的关系，这些都很明显我只要提出来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因为在你们的生活当中都很清楚。 第一个结果就是与神隔绝，就犯罪的人呢跟神之间就隔了一道墙了啊。耶和华说，不是我的膀臂太短不能够去拯救你们，不是我的耳朵发沉听不到你们的祷告，因为你们的罪使得你们与我隔绝。人犯罪的结果就是觉得说神好陌生啊，所以讲到神的时候一般人是听不进去的。那我们基督徒良心被洗净了，我们听得进去，但是有时候也听不进去。当我们远离神的那段时间，我们听到讲耶稣讲神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觉得说有段隔离，有个距离哈。这是罪的结果，第一个就是罪使得人跟神之间疏远了。那第二个，圣经就说我们就变成一种奴仆，受捆绑，特别是罗马书讲这个讲得好清楚，讲到一个地步说，甚至一个内心非常非常好的人，他求善，一心求善的人，但做不出来，就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帮助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每次我心里想做好事的时候，就另外有个力量把我抓走，叫我去做坏事，变成罪的奴仆，就一种习惯，一种嗜好，一种想摆脱也摆脱不了的东西，就控制到我们身上。比较明显的，你看，你打开报纸说，好多吸毒的、喝酒的、毒瘾的，各样的，看得见看不见的，还有些比较不明显的，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说有种不好的力量控制我们，我们想摆脱掉，但是又摆脱不掉，就我们自己里面有个东西是我们做了奴仆，这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，跟罪的关系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破坏人际关系，罪的结果，就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老是出问题，怎么老是处不好，夫妻也处不好，有时候爸爸妈妈跟孩子也处不好，那朋友之间、同事之间问题更多了。为什么人跟人碰在一起的时候就总是不和睦呢？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罪，这个罪使得我们跟人关系不好，这个罪使我们搞乱了人生的秩序。我给大家看一段话，这段话是耶稣回答一个人的问题。曾经有一堆人，他们又找耶稣的麻烦，那中间有一个人，他是律法师，他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夫子，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呢？考耶稣。耶稣就对他说了，但他仔细听耶稣怎么回答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听清楚了，第一个是爱神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律法和先知就是把整个的旧约加在一起，就是律法和先知，就所有过去的教导的总纲就是两条，一个是要爱神，一个是要爱人。耶稣言简意赅，把这整个的圣经的教导，把它就用一个爱字，然后说先爱神，然后再爱人。那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正确的人生秩序，根据耶稣的教导呢，是这样子排顺位的。首先把神放在最高，第一个要先爱神，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，第二要爱别人，然后最后那一个才是我自己。那这个是正确的人生秩序，大家再看一看，这很简单的一个秩序，耶稣的教导不是我发明出来的。耶稣说要先爱神，然后再爱其他的人，最后才轮到你自己，说这个人生秩序是蒙福的好的人生秩序。你的人生秩序怎么排的？我们一般人的人生秩序是怎么排的？最上面的是谁？来看一看，这就是我们搞错的地方，错误的人生秩序。我们一般人呢，大概世界上所有的人，都是把我放在第一位，先爱我，然后才会想到别人，最后如果你信神的话才会想到神。 我把这两个排列给大家再一边一个，大家看一看，做个对比。神的次序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和谐，带来幸福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会带来满足。现代的人永不满足哈。那罪的次序会带来纷争，跟人不和谐，人跟人之间会打仗，国跟国之间会打仗，还会痛苦。另外一个现代物质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空虚，买了这么多东西内心还是空的，因为我们人生的次序排错了，有一种是神的次序，那另外一种是罪的次序，因为我们都在罪里面，所以总是排错。那为什么基督徒他可以得着平安跟喜乐呢？因为他跟耶稣，跟耶稣的话，他就照着耶稣的话来调整他的人生，他逐渐的学习把神摆在第一位，然后把别人看得比较重一点，慢慢的把自己缩小。但是你如果不到耶稣面前来的话，你总是觉得你自己最伟大，然后可是就说，就是为什么我的生活老是这么痛苦。那你看那个罪的次序啊，其实还有一点，就是有时候有人把那个神给拿走了，就是不是很多人不信主嘛，所以他的生活当中干脆就没有神，那就是两个，就是我跟别人，然后我比较重要，我比较大，别人比较小一点，那他的麻烦更多。那有时候基督徒他说他有神，只不过他把神放得很小很低而已，所以他的麻烦也是很多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人活在罪中，我们很痛苦，我们受捆绑，我们看不见，而且我们受压抑。那神怎么解决罪的问题？我们现在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神干脆不说句话，说好了，都原谅你们了，没事了，你们回去吧，为什么还要说要差派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受这么多的苦，然后这样才能解决罪的问题呢？有三个简单的道理哈，这道理大家得记得。第一个就是神他惩罚罪，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这是因为神是公义的。你要了解到我们的那个罪的那个性质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读旧约的话，你读到利未记里面，圣经有一本书叫利未记，利未记里面讲说有五种的祭，前面的我们不说了，我们就说后面那两种，第四种跟第五种。第四种叫做赎罪祭，第五种叫做赎愆祭，这两个祭叫做毕献的祭，就到神面前一定得献这两种祭，一个要为自己赎罪，那个愆就是过犯的意思。第五种祭就是你如果什么过犯亏欠，那个赎愆祭特别讲说你如果欠了人家什么东西，你要赔偿，你把别人东西破坏了，偷了别人的东西啊，你看那个撒该撒该到耶稣面前来，撒该受到感动归向耶稣，然后他就说，主啊，我如果讹诈了谁，我如果骗过谁的钱，我就还他四倍。他不是只是说一句 I'm sorry 就过去了，要赔的。神惩罚罪，然后那个罪是有代价的，要赔的。但是神却爱罪人，神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得救。所以在彼得后书里面就讲到说，为什么神还迟延他回来的时间，为什么现在还不是世界末日哈？我们没有马上来审判我们，说主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信主，可以得救，不至于沉沦下去。那这个是神的爱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神就有一种做法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种做法叫做代替，代罪羊代替。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一个是神的公义，神惩罚罪；一个是神的慈爱，神爱罪人。那第三个是神的拯救，神让耶稣基督来担当人的罪。就是可不可以做到神同时又是惩罚了，又罚了，那同时又救了，又爱。该罚的还是罚，但是该爱的还是爱，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 神的公义跟慈爱，这是神学上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，但是在十字架上解决了。就神用取代的方法，让他自己的亲生爱子来担当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神的公义跟慈爱就合在一起，变成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罪还是要罚，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罪还是要罚，但是不是流我们的血，是流耶稣的血。他到世界上来成为人的样子，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，舍身流血，他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。那好叫我们只要一相信就可以得到神的拯救跟神的爱。那这个是救恩奇妙跟伟大的地方。神的公义跟慈爱在十字架上得到的解决，叫我们一信就可以来得救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是为什么耶稣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这时候再来看一下所谓十字架的信息。哥林多前书他讲的是十字架的道理，那个道理就是信息的意思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信息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听不进去 stupid 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。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到底是神有智慧还是人有智慧？你觉得十字架的道理很 stupid 不屑一顾，神就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是神的智慧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就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。这是讲到十字架的信息。我们再来稍微看一下十字架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它是怎么传出它的信息来的。十字架要跟大家讲它是什么，两样东西。首先讲它原来是什么，它是一种酷刑，很残酷的一个刑罚。路加福音第23章32到33节这样记载耶稣他怎么死的，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，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。就我们读这个的时候就是轻轻松松两句话就过去了。对，钉十字架大家可以知道是很痛苦的，就他不是一下子死，是慢慢的死。几年前不是拍了一个电影吗，叫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。就是我从小到大看了不少关于耶稣耶稣受难的那个电影，都是拍得很轻描淡写，一直到那个最近这部电影出来之后，几年前这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，他基本上是把那个历史上真正耶稣死的那个情景给演出来。那个真的是很，就是看了一遍就不想看了，就是很惨。然后他圣经说耶稣先被鞭打了嘛，那是怎么个鞭打我们很难理解，除非你去研究历史知道说当时的罗马人那种刑罚是怎么样。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，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，那被钉十字架那个人是怎么样的，那个电影写得很逼真，描写很逼真，就我们就了解说啊，十字架是这样子。但大家看到没有，说现在很奇怪啊，现在的人看到十字架不会害怕，也不会心寒胆战，反而是觉得说一种很温暖很慈爱很喜欢的，会想要亲近的感觉，这是十字架的奇迹啊。如果我们还在2000年前看到这十字架会跑走的，会心寒胆战，但现在的人看到一想到十字架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爱，或者是甚至说这是一个救灾救难的红十字或什么的，是一个好的东西，这是十字架的奇迹哈。他把一个最残酷的东西变成显出神的爱来哈。第一个，十字架是一个酷刑，第二个是十字架它属灵的意思哈。那这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的哈，说耶稣基督呢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，且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讲到基督之死哈。然后讲到它的意义，在希伯来书第10章这样子讲，说 祭司，犹太人有祭司嘛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牛啊羊啊的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，或者说不能永远除罪，就是总要不停的 repeat， 过一段时间还得再献一次，要一直在那边做下去，才能不断的来做这个除罪的动作。但是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的，讲的是耶稣他死的时候，他就把自己当作是这个祭物，这只羊献给了神，叫一切信他的人就一次而永远的得救，再也不需要到神面前做这个除罪的动作。所以这十字架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是一个祭坛，就把耶稣基督自己神的儿子献在神的面前，替世人来赎罪，只叫我们一信他，一次而永远完成了这赎罪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到永生圣洁的神面前来蒙他的连续做他的儿女，这是十字架的恩典。所以十字架它是一个祭坛。再给大家看一个图，就是我们人其实有人追求跟神之间关系的恢复，这世界上有啊，到底是靠功德呢，靠知识呢，靠苦行呢，靠良心呢，靠科学，还是靠知识哲学，那都不够，都没有办法达到神那边。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很肯定的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要回到天父那里只有一个方法，感谢神的恩典弟兄姐妹，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相信主了，然后这个赎罪的祭被献上去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，叫你的人生有盼望有力量。但是一定要回到神面前，要信耶稣，要透过主耶稣回到神面前，这个路不能绕的。我们来看看十字架跟我之间的关系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讲到十字架跟一个人之间的关系，我先把这个经文给大家读一下。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耶稣做我们的榜样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讲的就是十字架了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把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归纳一下，我们就了解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我给大家做了一些归纳哈，第一个就是十字架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的榜样。基督也为你们受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那这里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哈，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说啊，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的脚踪行，也会讲说要效法基督。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哈，就通常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这边讲到说，哎，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，我们要跟从耶稣的脚踪行的时候，你脑子里想到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学习耶稣，你会想要，你想到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慈爱是吧？然后大部分说，我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有爱心，那样子的温和，那样子的谦卑，是不是？我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完美，那样子的好，我们马上就想到这个。但是我们这种想法不是根据圣经的，圣经这个地方他讲到了什么叫做基督的榜样，跟从他的脚踪行。在彼得前书这个地方，他就跟从基督的脚踪行这句话就是从这边出来的。他其实讲的是一件事情，是受苦，懂吗？讲的是受苦，而且是为了 基督的缘故而受苦，不是说你自己出点什么事是罪有应得的，不是那会儿。他是讲到当时的一些基督徒哈，因为信主耶稣的基督的缘故啊，在人间行善事，跟随主，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以至于被逼迫。然后彼得就说啊，你们不要因为这样子被逼迫做好事被逼迫而心里面觉得很痛苦。他说基督呢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。十字架是个苦难嘛哈，就是说你是基督徒，然后你的人生有目标有理想的，你为了基督的信仰而在这个社会当中坚持，结果因此而有人对你不理解，来对你不好，误解你，你受了很多的委屈，甚至很多的逼迫。说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从基督的榜样，因为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，叫我们跟从他的脚踪行。那第二个讲到的就是十字架除去了我的罪，同样一段经文说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十字架跟我的关系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的罪得到了赦免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的罪，为我的罪付出代价，被钉死在十字架，就是罪的问题解决的了，只要我信他，我就可以得到这个赦罪的这件事情。第三就是十字架领导我归向牧人，刚才那段经文的最后说，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，就是你们的大牧人耶稣基督。他就好像是一个 spiritual GPS， 你看到这个 cross 这个十字架好像在给我们带路， 带领我们说归向我们真正的牧羊人，我们需要有一位好牧人带领我们的人生，说不要认错了牧人，要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十字架跟我们的关系三样关系，圣经说一个是做榜样，一个是十字架除去我们的罪，最后就是十字架领导我归向牧羊人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十字架的信息跟十字架与我的关系。耶稣基督他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，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如果你是一位慕道的朋友，我诚恳地邀请你，盼望你能够打开自己的心，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信主并不难，照耶稣所说的头两样事情就是你们要悔改要相信。所以第一个就是悔改，也就是一种认罪，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悔改认罪。第二就是相信，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，是你因为信耶稣而被神称义，就说你是个好人，你的罪得到赦免，这是一个义人。最后你要做一个公开的一种宣告，你借着祷告或者借着受浸，反正就是让人知道，来宣告你的信心，表示说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了，愿意让耶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之主。那如果你已经信主了，你说我心里面祷告过，我已经信主了，有几样事情你该做的，那都是对你好的事情。第一个，你就接受浸礼，让你可以正式的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。你有没有受过浸啊？你愿不愿意表态，就是表示我真的信耶稣了。那这个浸礼不是人规定的，耶稣自己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。第二就是七天当中有一天你把它分别为圣，就是这一天呢我把它拿出来归给神，这一天我要来敬拜主。好，那是第二。这第三的话就是开始研读神的话语，读圣经，让自己的灵命得到喂养。就是我跟你们说，你越早读圣经越好，就读圣经这件事情 如果你刚信主没多久，恭喜你，现在是读圣经最好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这边读啊。你要是在我们教会的话，我们有读经班、查经班啊，很容易读的。啊，你如果信主很久了，一直没读圣经的话，你会觉得越来越困难，拖得太久了。但是宁可晚一点，比永远不读好。就是什么时候读圣经最好呢？就是现在，不管你情况怎么样，就是现在，现在开始读圣经，使我们灵命得到喂养。我再说一下啊，就你看吧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的东西都会进入到我们脑子里面来，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也进来，使我们才能够活得有光明、盼望、力量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老是受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价值观跟世俗意见的影响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从耶稣，所以我们需要神话语的带领跟喂养。那第四就是要过团契的生活哈，团契的生活，我跟我们教会常常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老是把团契弄错了，就是团契它不是一个 program。不是说我们到礼拜五要办个团契活动，然后你领唱我领会，大家把这个 program 做完了，就今天的团契这礼拜做完了。团契照圣经所说，它是一种 lifestyle， 是一种信徒之间的相通，彼此的关心，不只是说这礼拜五时候到了我们要来聚会而已，而是说平时生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我有基督的爱，我们彼此的关心，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祷告。所以在社会上我们过不了那种彼此相爱的生活，在基督徒的团契里面可以过，大家没有什么机心，没有那种世俗的那一套，就是诚心的、快快乐乐的、开放的、彼此的相爱的一种生活，彼此扶持、彼此鼓励、彼此祷告，是这样子的生活。那我们都需要过这种生活，而这一切弟兄姐妹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而成就的，靠着他的十字架而成就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这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也是恳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。天父，你何等的爱我们，主耶稣你何等的爱我们，你把救恩都预备好了，让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心灵，愿意悔改，愿意相信，就可以借着十字架回到神的身边来。求圣灵自己发出呼召来，让我们心中刚硬的可以在神面前变得柔软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成为好土，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心中来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